好，我们开始上课吧。那个，那 Jason 帮我们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不仅给我们主你自己丰富的话语，也让我们在这里也一起来继续的来学习。愿神你自己的灵亲自的做那带领的工作，让主你自己的话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来经历主你自己的爱。我们谢谢上帝，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是那个我们学何西阿书的第二讲，应该是就是说按照课程的第一章。好，我先把这个内容先稍微讲一讲，然后我们再回头来仔细的讨论。何西阿书的话，内容其实前面三章内容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就说神是借着先知何西阿他的婚姻生活，要来启示他的道，他的话语。所以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神就对何西阿说话，这地方是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我不是不懂原文的，但是有人那个研究圣经的人说，这个"鱼"的话，意思就是说从里面对他说话，或者说神感动他，神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神，离弃耶和华。"就说神对先知何西阿的呼召是从那个。娶妻开始，那他娶一个淫乱的妇人为妻，那这个我们一会儿回头来讨论，这个合理不合理，这道德不道德，不仅是娶淫乱的妇人为妻，而且的话还要收从淫乱生的儿女，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去理解这人道德不道德？神这样吩咐何西阿。何西阿就去做了，做了。何西阿就娶了狄拉因的女儿歌面，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很简单，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了。然后呢，神又命令他，这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什么名？取什么名字呢？叫耶斯列。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给他取名叫耶斯列。”为什么要给取名叫以色列呢？神讲的原因，因为再过便时，我必讨耶户家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根。那我把上次这个背景知识的讲的时候，的一点点的情况给大家再稍微。看一看，这是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那它的都城就叫在撒玛利亚的地方，撒玛利亚是个山城，山上。以色列呢是在撒玛利亚北边，是个平原，以色列平原，以色列呢也可以成为说是北国以色列的第二首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就说在亚哈王的后期，就是国力比较衰弱嘛。那这个那时候亚兰欺负他，这地方是亚兰欺负他，就这地方差不多，这个就你看这大片的国土吧，都被亚兰给夺去了。所以耶斯列呢是比较靠近边界了。所以耶户夺权的时候，耶户当时是在以色列，他作为一个军队的元帅，他是就说在外面打仗，这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也是他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边防城市。在那个时代，因为敌人打到敌人占了你很多的土地嘛，所以这地方就变成边界了，以色列。那 耶户是在这个地方把那个耶洗别，还有那个当时的以色列王给杀了，还包括那个南边的犹大王，他当时跑来看那个以色列王，也同时被杀了。对，所以呢，神在这个地方说给他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耶斯列，因为耶户王朝呢，神是告诉他说，你去除灭这个亚哈家族，亚哈族的就说这个我这个呃是要被杀的，因为亚哈的话，他十分暴力，夺了拿伯的葡萄园。为什么要夺拿伯的葡萄园呢？因为他想建第二首都嘛，以色列的地方，所以在以色列的地方，亚哈是夺，就是抢掉拿伯的葡萄园。那神是要说耶户，你去就把亚哈这个家族给他杀了。但是呢，耶户呢，使用暴力过度。我们上次也提到，他不仅是杀了这个亚哈这个家族，而且把这些大臣啊、祭司啊全杀了，而且是把南边的王室也杀了很多的人，犹大王室他也被他杀了很多的人。他杀做这些事情呢，他只有一个原因，为了政治的缘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怕就说那些大臣啊、祭司留下来，如果把他们留下来，他们可能还会扶植一些反对势力，反对他的势力。他没有说是为了神的缘故，仅仅是为这些暴力，除掉罪恶，除掉这些拜巴利的，或者是他不是他不他啊、呃，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政治。虽然说他也履行了神吩咐他的一些做的一些事情，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从耶户开始到耶罗波安二世已经是第四代，在这四代人中间，特别到耶罗波安的时候，他使用暴力来侵占百姓的财产，就是抢夺百姓的东西。所以表面上看，耶罗波安的时候，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盛，而且是把以前丧失的很多的土地给抢回来了，夺回来了。但是呢，社会上充满了不公义，充满了暴力。所以呢，神说要给这个要给他这个何西阿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以色列，因为再过一段时间，他要追讨耶户家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就包括耶户自己杀人过度，也包括他的曾孙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个这种暴力的话就更加的泛滥，这种掠夺社会不公平不公义就更加的这样一个泛滥，所以要来审判。神给的理由说，他要先追讨耶户家杀人流血的罪，然后呢，再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呢，这个取名字就有意义了。他告诉我传递一个信息，就说先给以色列人警告，神会等待，给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审判就要到，为什么不马上审判呢？其实上帝是要给人一个机会，要悔改。受到警告之后，看看人愿不愿意悔改。而且这个审判呢，是从就说执政掌权的开始，从那个耶户王朝这个家族开始，先审判他们，然后审判再临到百姓。虽然做王的他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把这个百姓带偏了嘛，信仰上、政治上，但是呢，百姓也有百姓的责任， 他们是一同犯罪的。而且的话，神说，他说他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根。那我们再来看这张图，那个耶斯列是他的第二首都，你也可以说是撒玛利亚外面的一个最重要的防城。如果耶斯列破的话，那个米杰多耶斯列这里，就说如果这地方被攻破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就快没了，因为这个首都已经暴露了嘛。啊，神说他要在这地方折断以色列的根，意思就是说你耶罗波安二世
已经抱进去了，
不是靠着武力把很多地方给抢回来了吗？而且抢掉亚兰的一些地方吗？哎，不是让这个国家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些国粹党，就是那种民粹党啊，这些人就会很激昂啊！你看看，我们军队又打胜仗了，我们军队又收复了一个地方，我们军队又占领了一些地方啊！你不是靠武力吗？神说好了，那我就以武力，就以暴来对你，以暴力来对你。对付你，要在耶斯列的这地方把你的根给折断掉，你所依靠的根，耶罗波安二世所依靠的根就是他的武力，依靠的根就是他所积累的财富。所以第一个儿子他取名就是这个意义，叫耶斯列。好，那这个割灭生了第一个孩子，何西阿就照着这个神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斯列。然后呢，哎，这割灭又生了一个女儿，神又吩咐了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路哈玛的意思就是说门连续，连续的意思，罗的话就是说不门连续的意思，就说因为我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但是呢，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依靠耶和华神得救，不使他们依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可以，前面是警告，起名叫耶斯列，就说在旧约的时代，神常常借着先知做一些事情来传递个信息。那这些事情呢，就说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在那个时代先知做这件事情。所以跟他的儿子取名叫耶斯列，这个应该是就说那正常情况下至少是一年两年嘛，那就才会第二个孩子是吧，就说那长一点可能会两三年，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正常时间谁要借着先知不停地传递这个信息。那个以色列的地方本来也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大，所以呢这个信息应该很快就传递一遍了，因为以色列的北边国家的话，就是说从南到北的话估计就是不到那个凤凰南到菲利克斯这个距离，就这么一小块地方。所以神如果警告不管用的话，他就开始管教了。管教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收回他的怜悯，让他们吃苦头。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神仍旧是爱以色列的，因为他所爱的他才会管教，或者说他还管教的时候就意味着说神还没有放弃他们。神的管教不仅仅是要那被管教的人他有机会悔改，而且呢还可以让那边上的人可以看见，成为一个借鉴。所以呢 他管教北国以色列是要南国犹大能够引以为戒，好让南国犹大呢不要远离神，不要离开神。所以你看看像神的启示一步一步的啊，先是说哎，长子他取名叫耶斯列，一个警告，说过一段时间神会过来要来审判。然后呢，这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到第二个孩子了嘛，那这个时候给他取名叫，我们连续了，神说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开始，我要让你吃苦头了，要管教了。嗯，就说上帝就说等待的时间，不是说这个陈和西亚的第一个孩子到第二个孩子，不是这一点点的时间。其实我们到了第三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孩子知道的第二个儿子叫罗阿米，这个时间其实是很长的。他们曾就说他生第二个孩子到第三个孩子中间是吧，可能有两三年的时间，或者是顶多几年的时间。但真正神的审判，也就是说，跟以色列人说这个断绝这个约的关系，中间是100多年的时间。只是说他借着先知这个生活，这个婚姻的生活跟他启示，那启示的话，那只能够这一段时间吧。而且一会儿回头看，那是很痛苦的，就说对先知来说是很痛苦的。因为人嘛，你说在外面受了苦，那还是外面，在单位上受到苦，那也是苦啊，但是外面的苦。但是如果在家庭里面，娶淫妇为妻，儿女也是存淫乱的话，那这个就家庭不和的话，家庭有问题的话，那就跟地狱一样的，是吧？所以神是先知借着这一段的婚姻的生活，要来给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启示，然后呢，也让先知能够体会到那个背逆所带来的伤害痛苦。好，当警告不管用的时候，当管教不管用的时候，那个被管教的人，就是那个背逆的人，他就连愈发在最终堕落。你看看，割灭啊，给罗洛哈马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也好好说给他取名叫罗阿米，意思就是说非我名的意思。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不想做神的子民，神也就不做他们的神了。是以色列人主动的，他们不肯做神的子民，那神就没办法了。既然他立约的一方背弃约，那另外一方说好了，那这个约就废掉了。当以色列人被神呼召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那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约的关系，以色列人应该以神为他们的神，神就以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但是呢，这个时候北国的话，他就说这些老百姓说，那好，我不要神做我的神了。神说那好，我也就不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一步一步的来了，先是警告，后是管教，管教再不管用的时候，那好，这个约就废止了，废止了。那我们最后这一点的话，我们留到下一次，就说，但是神的爱并没有止息，因为啊，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或者说第一章第十节之后就变了。好，那我们再回头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一个严肃的问题，就说神让先知何西阿娶淫妇为妻，道德不道德？这个问题呢，其实研究圣经的人从很早开始就问出这个问题，就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呢，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就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就给出很多的说法。比如说淫妇嘛，那可能就是 就说婚前并没有什么淫荡的行为，婚后出了问题，这是一些那不是那么保守的人，他觉得这个说法还可以接受啊，就说这个婚姻生活中间这个男的可能出问题，女的也可能出问题吗？所以出了问题。好，还有呢，说这个再稍微保守一点的说，这个淫妇嘛，不是指的是这个婚姻上，就说这个性关系方面的，而是说指的是那个信仰方面的，就说他娶的是一个外邦人的，或者说是以色列人拜假神的，这样的话就是让那个读圣经的人稍微容易接受一点，说上帝嘛，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就是让人家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嘛。那这个淫妇指的就是说那个，拜假神的人。然后最保守的人怎么理解的呢？怎么解释的？不是理解他解释，他希望给了一个解释，让读的人一点问题没有。他这样就解释，这个淫妇嘛，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这个荷西阿根本就没做这种事情，就是讲个故事而已。这个故事不是真的，这是最保守的人。那今天的话，这最后一种说法显然就基本上没有人接受了，因为这番讲的。名字、姓啊都提了嘛，而且这话没有任何的根据说这只是一个一个预言，不是我不说那个不是说那个啊那个 prophecy 那个预言，只是说就是那个讲寓言故事那个预言，就这个象征性的不是没有任何地方来显示荷西阿不是真的去做。所以呢，今天这些我们读圣经的人就接受这种先知荷西阿就这么去做。然后呢，这个淫妇呢，虽然有些比较保守的人是倾向说指的是信仰方面的拜假神方面，但是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们就照着字面去理解，就是指性关系上，这个妇人就是比较淫荡的，那可能是当时受当时的那个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在迦南地的地方人就是说，生育这个是神明做的工作，所以他们会拜一些跟生育有关的神，所以这个也会带来一些就是说，性方面的这个这样的一方面的放任嘛，好。我们也照着字面意思去理解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去接受，那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这个要求道德不道德？那不是，那神这个要求，神要求现在这么做道德不道德？然后呢，我们从几个方面去看，就说那些研究圣经的人，他的解释就说，从这个方面，他所站的角度是这个角度说。荷西阿先知，这个先知呢，是可能是一位祭祀出身或者什么样的姓什么样的出身，不管什么样的出身，就说他是服侍神的人，服侍神的人必须是圣洁的，那他的生活也必须是圣洁的，那婚姻生活是他生活中间最最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必须完全的圣洁，他不能跟一个这个道德上有问题的人结婚，而且的话不能跟这样的一个人生活。我们后面还会看到第三章的时候看见啊。神还要他把他赎回来，这个人又走了，把他赎回来。那这个，所以那以前研究圣经的人，他就从这方面去问这个问题，去理解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换个角度，就是荷西阿是圣经中间第一位用夫妻关系来形容神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之前。这个父子的关系讲的比较多了，那个，仆人跟这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讲的比较多，甚至说那个工匠跟那个器皿的关系，比如说那个耶利米就说那个陶匠嘛，问那个泥土造个瓦器，造个什么器皿，那也比如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这些就说你不能的。 不同的这个比喻来形容神跟他的子民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但是何家欣这是第一位用夫妻关系来比喻神跟以色列、神跟他选民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到新约里面问的就最多了，因为新约里我们常常说嘛，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也成为说是描述人跟不是神跟他的选民跟教会之间最重要的一种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比喻。对，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婚姻关系跟别的关系比较起来有什么特征？这个我们就能明白说，为什么就说这个神要何西阿娶了淫妇为妻，让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些研究圣经的人，非常的纠结。就是怎是这个好像一个坎过不去一样的。这个夫妻关系到底什么特质，跟别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淫乱它其实代表的是背离、离弃或不忠，不管是在夫妻关系中间，还是在那个信仰的关系中间，都一样，它代表的都是背离、不忠于立约的另外一方。婚姻也是一种约嘛，信仰也是一种约。所以这个淫乱跟那个夫妻关系中间的哪个道德要求相违背？然后呢，我们愿不愿意爱一个背离的、离弃的、不忠于我们的人？而如果我们是那个人，我们希望不希望得到这个赦免、得到救赎的爱？那我是请那个文清跟朱丹说，预备两位有没有分享的？先那个哦，先嘛，先朱丹嘛，女士优先。
女士优先。我觉得啊，就是在这里神，要求先知娶那个淫妇为妻，我觉得这就是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拟人的啦，就是那个好像就像那个怎么讲法，那个先知是没有罪的，对吧？就是说我们认为先知是一个纯洁的或什么的，然后呢，他要娶一个就是有罪的人，让他成为一对夫妻，夫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是忠诚嘛，对吧？那显然这个妇人是不忠诚的，对吗？那但是呢，神呢要他来娶那个这个不忠诚的人，经常就是被叫什么，就是那个因为夫妻也有种是一种契约关系嘛，经常那种违背契约的那个人。那么实际上神就告诉我们，我感觉这是我的理解，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是那个先知就是神，我们就是不要讲淫妇了，就是那个不是很忠诚的那个人。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像那个先知刚才那小一长老后面也讲，就是最后这个淫妇还是背叛他，还是会去找他，就是神一次一次就。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次一次以色列人背叛神、遗弃神，要拜别的神，但是神给他们惩罚，但是最后神还是在他们苦难的时候拯救他们，还是爱他们。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意思，我的理解啊，就是通过这个关系，让我们知道，实际上看看我们自己，这个忠诚有没有。有多少忠诚，对吧？是这样。
所以朱丹讲到一点，就说，夫妻关系就是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夫妻之间有这样的约定，那在这个约里面，人要忠诚，要忠诚这个约，忠诚于立约的另外一方，不能够背叛另外一方，这是。就说这种用夫妻关系比喻神跟人之间有这个立约的关系，可是呢，那我们是常常那个不是那个不忠诚那个， 哎，信靠神，然后呢又忘记神，然后呢又背离神。神让我们向东，我们可能就向西了；神让我们向左，我们可能就容易向右去了。但是不是那么听话，不是那么忠诚。那神还是要来，神还是会接纳，还是要爱我们。嗯，好。那把时间交给文清，文清有什么分享的？
好吧。这个老师让我分享，没得说也得说几句。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是这个主人公何西阿是先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呢神给他的这个任务或者说给他的指示，不是我这一般的人所能够承受的，就像神给我们的这个试炼或者说怎么样，他是跟着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程度来分配，不会说给一个我们承受不了的。所以呢前面小一长老说的心里很痛苦，也有可能他真的很痛苦，同时呢但是我也能够感到，觉得他感到很幸运，因为他能够真的听到神跟他说话，说明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非常亲近。我很多时候就听不到神跟我说话，当然可能就是说一方面是我灵敏程度低，二一个就是都凭着自己的这个所谓我们说我们自己的能力来生活，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开始。所以呢他听到神的说话，也许就像我们一般人理解，哎，这神给我的这个命令很奇怪，为什么让我去找一个好像不和这个一般，不要说一般人是一样，根本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这样一个不忠诚的人来跟我结婚。但是他没有去怀疑，他去顺从了，他去做了，他去娶了。至于这里面说到他有没有爱，我没有看出来，或者我看不出来他到底爱不爱这个妇人做他的妻子，我不知道。因为这里面也没有说他这些孩子是跟他生的还是跟别人生的，我也没有看出来。这地方也没有讲这个人，这个女人说他不忠，是以前不忠的还是娶了结婚了以后还是不忠，我也不知道。只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体现出来就是这个先知，他通过他不光从他的语言，因为先知要说预言嘛，或者说神或将来会发生这个发生那个，他不但从说话里面体现出来这个他对神的这个顺服，而且他也通过他的行动告诉这个别的人，哎，我是很听神话的。就是说他把他和神的关系看得是最重要，而不是说他把他和妻子啊或者说别人的关系看得重要。这是我的理解啊，我不一定很对的。因为他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和神的关系看得最重要，而不是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人胜过爱过神，这是不对的，对吧？我想至少这个先知告诉我们这一点他做得很好，或者说我们从这边看到这样。当然小学长也说了这几个儿子女儿的名字啊，我觉得这里面很有道理，就让我也听了很多道啊，我也听了很多信息，看了很多圣经。也许我年纪大了老了不行了，老是记不住东西我以前讲了，天哪，我都忘了。但是如果你讲了一个很特殊的，比如说你讲了一个先知何西阿这种故事，我觉得我是不大会忘掉，或者说我会记得很清楚，很深刻。如果说你这个周围某一个朋友出了一个什么事，这种小例子可能我们记不住，但是如果说我们说到一个什么国家总统啊，或者一个很有名的人出了什么事，我们可能记得很清楚，记得很牢固。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神借着这个先知这个生活啊，能够让老百姓真正认识到，我们如果不背弃神不悔改，这个将来的审判是必然要来临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好，我就说这点吧。
好，谢谢文清分享的很多比较深刻，就说是因为我们如果只是讲一通大道理，就以我们自己的那个切身的经历来说，是很难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的。但是别人的故事我们听完之后呢，哎，印象就会深刻一点。如果这个故事呢是比较很特独特的话，那我们的印象就可能就很深，听完一次之后就记住了。这就为什么说神要借着先知何西阿做这种事情，因为这种事情的话在这之前没有人做过，从来没有人问那个夫妻关系来比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的问题是说这个要求道德不道德。我看见丁燕有些分享他说这个要求好像是看起来离我们挺远的，那其实是挺近的，神会帮助我们去做，按先知这么去做。那我们再来回头想一想，这个道德不道德，到底道德不道德？我们想想呢， 在这个夫妻关系中间，其实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它有两点是你的关系中间是啊没有或者不是那么强烈的。第一个是什么？是自由选择的。你说这个人跟那个人结婚，他是可以选择的。如果说不是自由选择的话，那这个如果是另外一方是被迫的话，那这个关系的话也就不是神本来的本意了。他可以选择，这跟别的关系不一样。比如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这是没有选择的。生在这个家庭中间，那这是我的父母， 我怎么能选择我的父母呢？我也不能选择不去，就说孩子是我的孩子，我当然就爱他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是吧？夫妻关系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呢，还有个刚才的忠诚，就说其实就圣洁，这个是排他性的，一夫一妻，他这个关系就在这个两个人中间不能够有第三者。以色列人的毛病是什么毛病？既拜耶和华神，也拜巴利，这个什么都拜，不忠诚的，违背圣洁这个原则，不忠诚。那神要求何西阿去做这件事情，道德不道德？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神让耶稣上十字架，道德不道德？不道德的，他没有罪，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没有罪，为什么把他判为有罪啊？他不该死，为什么要让他死？这是违背神公义的要求了。耶稣钉十字架是违背神公义的要求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大过他的公义。耶稣自己做了，他就告诉信靠他的人，你们也要背起十字架。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所以呢，如果神自己没这么做，那这个要求就确实是 不合理了。就像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神是自己最后是把自己的独生子献上的。神要求先知娶淫妇，因为他收纳我们，收纳我们这些背逆的不忠诚的人，他自己这么做了。所以呢，是神自己这么做了，主耶稣基督这么做了，他也给我们力量可以做，就做他要他，就是做他要我们做的。所以从道德方面看，是夫妻关系中间有需要有忠诚，有一种人自愿，就是那种是出于甘心情愿的。我说指的这是正常的夫妻关系应该出于甘心情愿的，两个人可以互相选择，人可以选择要不要信这位神吗？神当然可以选择接纳不接纳，接纳不接纳这些人了。所以用这个关系来比喻，跟其他的关系就跟其他的这种比喻就不太一样了。问陶匠跟陶器的话，那个陶器没得选择了。陶匠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子就做成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些关系来比喻呢，可能比喻能够描述神跟人之间的某些关系，但是夫妻关系的话就很特别。他能够描述就是说神跟人之间这种逆约的关系，逆约的关系就是说双方都是自愿的，双方都有义务的，双方都要忠诚这个约的。那父母跟子女上就不一样的，跟夫妻关系是不一样的，又没得选择。母亲爱孩子是天经地义的，夫妻彼此相爱是有选择的，他有着权利选择。他如果是彼此相爱，那是心甘情愿的，那一定是心甘情愿的。 那我们都晓得这个淫乱的话，这个是代表着不忠诚，就是违背那个圣洁的要求，违背那个圣洁的要求。我们就抓住这一点的话，我们得往下面就是说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些问题就比较简单了，比较明白了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好，那反过来的话，我们把自己放在那割灭的位置，或者我们 不喜欢听淫妇这个词，就放在那个悖逆的位置，我们是那个悖逆的人，我们希望不希望得到那个赦免的爱，那救赎的爱，我们心里面都清楚，人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渴望，人心里面有这个一个饥渴。所以上次我给大家推荐的那本小说，它那个上面就说总结这个小说的时候，那作者就一句话说，这本书是给那些 hurt 的人，受伤害的人，给那些饥渴的人，心里面渴望得到爱的人，说借神借着何西阿先知就带来这样的信息，来满足那些曾经因为受伤害他希望得到医治的这些人，因为只有这个救赎的爱，只有赦免的爱，才能够真正的救赎医治一个人，一个受伤的人，医治满足一个心灵里面饥渴的人。我们愿不愿意爱背地的不离弃或者不尊重我们的人，不是我们愿意，不说这是耶稣的要求，乃信靠他就得做他做过的事情，走他走过的路。然而他是希望我们心甘情愿的，所以唯愿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学习去做。所以这是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就是说我们比较简单的谈了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把时间交给大家，有没有问题？
想到了，听刚才小雨长老讲的时候，就是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这神和人的关系，就想到那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说，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爱这个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就是圣经里面也是经常说到这种，就是这种就跟神的这种关系是很专一的嘛，他不是或者是亲密或怎么样，这种专一性是 很要求的。所以就是这种夫妻的关系里面，你不可能就有很多就是同时太多的 distraction、太多的这个别的在里面，也是就是不好的。这个也是夫妻关系特有的，因为你跟人的关系啊，朋友的同事关系，你可以好几个同时 manage， 对吧？但是跟夫妻的关系，这个绝对是独一的。就像是其实那，但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那就是也是一个对我也是一个提醒嘛，就是其实是很难做到，你真的是把跟神的关系做到那种就是只侍奉的一个主。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太多的，可能你不会去拜偶像，但是有很多别的这种事情会影响我们，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或者就是太关注了就忘记了跟神的这种关系。那马太福音里说马门就是钱，那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了，对吧？钱呀，小孩上学呀，教育呀，这些太多的事情就会容易 distract 我们。就分享这个。
好，谢谢导演。那个专一这个词很好，就是其他的关系中间你很就没有这个专一这个要求。我说的是正常的夫妻关系。那这个像美国这个，如果这个趋势下去，几年之后、十年之后，可能这个婚姻关系、夫妻关系不再有专一的要求，这个有可能啊。正常的关系中间有专一的要求，那父母跟儿女关系就没有专一的要求，父母可能有很多的孩子，是吧？这个所以这个关系就是说这个夫妻关系，就是在形容神跟人之间关系为什么后来变得在新约里面变得非常的重要，就是个缘故。很谢谢陶源问那个。那就我提出这个专一这个词。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嗯，
你提到专一，但是呢，这个何西阿叔后来的时候，神又让他又娶了一个，
那是把那个割灭找回来了。
哦，又
是
再找回来割灭吗？
是割灭，对。啊，重新守回来的。
我就不太清楚问后来他们的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一直就这样子结婚呢，还是说是两个人又因为
啊，对。学者的问题是非常好，就是说那这本书的话它主要的目的的话是借着何西阿先知的婚姻生活传递这个信息，所以对于婚姻生活的部分写的比较简略，那个所以那后来的话就有一位作者嘛，就写了个那个救赎之案，他就把那个展开，就是加上这些想象力，就那变得内容非常丰富，那个就是非常那个曲折啊，那个我想那个书的作者他是抓住就说这个何西阿书这本书那个精髓或者那个主旨吧，所以他展开的时候小说写的时候也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就比较丰富或者很多的空间。那圣经本身他不管是写谁其实写的都非常简略，因为主要的目的不是写这个人的生活，而是传递这个信息，所以呢我只能这么说，大部分研究圣经的人相信对割灭何西阿先知赎回来的是他的妻子割灭，至于他以后怎么样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如果看整本何西阿书我们会谈到这个关系需要修复，修复之后呢那个淫乱的地方他必须要尊重，最后要变得尊重，这是神其实要向我们所要的，神要我们是要尊重的。